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九课，取一个小名字叫邻舍。那这个比喻呢，应该说在所有的比喻当中很独特。我给大家介绍过7个8个比喻了啊，有新旧，有撒种啊，有天国的本质，天国的种子，末世，瞎子领路，债主。那为啥说邻舍这个比喻非常独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是路加福音里面唯一的一卷书里面记载的一个独特性，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记它，然后有好多其他的这种比喻也有这个特征，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比喻耶稣是只讲对一个人群，这在耶稣的其他比喻当中少见，他一般是讲给好多人或者讲给门徒听，这个比喻是只讲对一个人群。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特征呢，这个比喻前面没有任何背景，他就是这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耶稣根据这个问题呢来给他做了一个问题解答，在这个解答过程当中用了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呢读起来就很独特，只是一个人讲的，又没有太多的背景。但是这个比喻呢在日常当中你会经常听到，因为好多牧师呢非常喜欢用这一段经文来讲道，所以大家都很熟悉圣经中关于邻舍这个比喻。好，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比喻呢读一遍，因为它没有背景，所以我们会把里面的经节呢一段一段的拿出来和大家来解读一下。好，我们先读一遍这个比喻的记载，它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25节到37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道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人，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寻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却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来大概3-4分钟我们就可以把它读一遍。这个故事非常简洁，既没有前面的背景，也没有太多的描述。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一段经文呢要详细的来看一下，因为没有背景的话，我们要从经文本身来看。好，我们先看第一段，那这个比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律法师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干嘛呢？他其实问题的本身是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但是其实这个律法师呢，他的问题本质不是要问我怎么样才能得永生，他是想看看耶稣怎么告诉他永生方面的问题。他的问题在这儿，他不是说寻找一个办法自己要进入这个永生里面，而是说看耶稣怎么教导这个问题。所以作者呢用的是试探耶稣。那耶稣当然能看出这个问题，他就问了一个，问这个律法师一个问题，他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个问题。他说，律法上是怎么写的呢？那你是怎么念的呢？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问问题的人是一个律法师，律法师就是教导律法的老师，换句话说他对律法是最熟悉的， 所以耶稣用他最熟悉的东西来问他，说律法上怎么写的，你读完以后的感受怎么样，你怎么领受。然后他就回答耶稣说，律法上是这样记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你作为律法师来说，这样一个回答是准确无误，说明这个律法师非常合格，他对旧约律法非常熟悉。那我们要看一下律法当中对这两个教导究竟是怎么记载的，为什么律法师要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里面，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能看到这位律法师对摩西五经很熟，他把原来旧约中圣经的词可以背出来。他说律法上是这样写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句话出自摩西五经的生命记第六章。那么后半句他说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其实圣经当中对邻舍的教导还是蛮多的，尤其是摩西五经里面关于和邻舍相处的一些教导很多的。但是在利未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子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宰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那这个律法书里面记载的爱人如己，这个地方的爱人，它实际上指的不是外邦人，指的是犹太人，而且指的是他们周围的人。所以呢，这位律法师他对律法很熟，他对摩西五经的律法做了一个概括，他概括成两点，他说你要爱神，第二个呢要爱人，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爱神呢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回答对耶稣来说，这是一个100%的正确的回答。作为律法师来说，他是一个合格的律法师，他对律法非常熟悉。那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解决了吗？其实没解决。当你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是不是从他的问题说，那你就可以进永生了呢？那么下面耶稣就给他说，你回答的是，所以看到吗？耶稣对他的答案做了一个肯定，然后告诉他一件事，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这句话的话，让这个律法师听完以后呢，觉得蛮开心的，对吧？哎，我已经答对了，那我是不是这样做的呢？这个耶稣就问他，你做的怎么样呢？你回答是对的，做的怎么样？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旧约的永生和我们新约是概念上有区别的。旧约里面你只要守住神的律法，你就可以活着，就是可以生着，可以生存，在神的面前可以生存。这个概念呢是出自出埃及记利未记一些记载，我们可以大概回顾一下。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是这样记载的，说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及金器银器衣裳好给他们的儿女做穿戴，这样他们就掠夺了埃及人的财物。那么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这个邻舍的概念和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个邻舍的概念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住在你家周围的这些邻里邻居，邻舍的概念。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不可效法迦南地，让他们干什么，要他遵守律法，这记载在利未记里面。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呢告诉以色列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去，说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仿，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而行，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遵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位律法师里面包括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呢，根据就在这儿，说旧约当中你只要持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就可以活着。那么这里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就是从这个根据回答的。那么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罗马书里面保罗也有这样的记载，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保罗也赞同旧约律法这个说法，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回答也是根据摩西律法说的，他说你如果这样行的话，
就必得永生。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律法师提出来了，耶稣给了回答，这个回答呢让这个律法师产生了一个疑问，说我律法教导我很清楚，那我是不是行出律法呢？那这时候律法师当然不敢跟他们肯定的说我一定行得很好，所以他就又另外的一个理由来问耶稣，他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我刚才说过邻舍这个概念，那当时的概念就指的是你的邻居，不是指的别的概念，是指你的邻居。那么爱神呢，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律法说爱神我已经做到了，我对神的律法这么熟悉，我答的答案是对的。那爱邻舍如这个如己这件事情呢，我有点困惑。那他说先生啊，请你告诉我，我的谁是我的邻舍？你如果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我爱邻舍如己做的怎么样。这实际上是一个反问的问题，来表明自己在这方面是蛮有道理的。这是这个律法师的聪明之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人的对话呢非常的有趣。好，下面再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个律法师。那耶稣回答说，这就是下面这个例子，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谁是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落在那里。然后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下来，看见他的样子呢，也从旁边走过去了。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这里，看见他，注意下面的动词，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们却照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的时候呢再给你还上。那耶稣用这个比喻回答了律法师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那这个比喻当中呢，大概出现这么几个人物。第一个呢，就是受害人，就是这个落在困难当中的人。圣经并没有给出他的名字，只说他是一个人，其实这个人不重要了啊。那么这里面提到说，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那如果我们对中东地图稍微了解一下的话，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概也就20多公里的路，不是很远。但是这一段路程呢，山路崎岖，比较难走。那么既然是山路崎岖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强盗呢很容易在那儿埋伏，所以这条路上呢经常会有强盗出没，来抢夺这个过往这个行人的财物。那么这个人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落难了。那么第二个人物，祭司我们要非常清楚，祭司是犹太宗教领袖当中的宗教信仰当中神职人员里面的宗教领袖，也就是他不是一般人，他是神职人员当中的领袖人物，祭司。第三个人呢是利未人，利未人呢是专门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侍奉神的人，也就是叫神职人员。那么这里面有个概念性的问题啊，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但是呢祭司一定是利未人。那我们同时要知道，大祭司呢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那其他的人是不能做大祭司的，这个是犹太律法规定的。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受害人并不知道是谁，其中有一个宗教领袖，其中下来一个神职人员，然后呢是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认为是，用不挑坑的话说就是杂种，不圣洁的人。但是这是个比喻当中出现的人物，我们一会儿再来详细看这些人物啊。那这个比喻告诉什么？当这个比喻讲完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把这些人物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啊。祭司，我们在右边画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犹太大祭司的一场服装。如果你看一下摩西五经的话，摩西对这个祭司的服装要求是非常高的，他要求你在做什么侍奉的时候穿什么样的服装，有什么样的礼仪。那么祭司就是犹太领袖，他们的工作是干嘛呢？他们是主持各种祭祀典礼，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大祭司。那这面这套服装呢就是大祭司的服装。 从胸前到从头到脚都有规定的这个服装的做法，你的材料以及它的格式非常复杂。那么利未人呢，我们从下面这张图看到，他是侍奉上帝的人。那么他们干嘛呢？就是在圣殿当中来管理神的侍奉的各种物品，同时也是乐队。像我们今天的敬拜团就属于利未人干的活，他们在圣殿当中要唱诗，要接待，有保护好圣殿里面的各种物品，打扫卫生等等，都是以他们管。那么撒玛利亚人，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经常听到撒玛利亚人，但是我们不一定对撒玛利亚人那么清楚，他们到底是谁。撒玛利亚人呢，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属于外人，属于不洁净的，所以不成为邻居，不把他们当作邻居。但你从血统上讲呢，他们却是以色列人血统。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人的祖宗，你要追踪一下他的家谱的话，大概就是北国以色列里面的马拿西、以法莲、便雅悯和利未人他们的后代，也就是他们血统上是以色列血统。那么为什么把他叫不崇敬的人呢？把他叫外人，甚至叫这个相当于我们今天说像这个杂种一样，就要去骂他们呢？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公元前的72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呢被这个亚述帝国给打败了，给掳走了。那么当时掳走的呢，好多都是以色列人当中教育程度很高的，这个有身份的富人，有地位的，这些所有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呢，亚述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这个中东地区去了，两河流域走了。那么剩下的这些人，就是当时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地位、也不富有的人。那这些人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公民，他们是最底层的人，被留在了当时的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亡国以后呢，后来的犹大国又生存了100多年。那么这100多年当中呢，他们也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和这个外邦不停的在结盟犯罪，于是呢，以南边的犹大国也就开始慢慢的败落。那么在这将近100年的历史当中呢，北国的留下的这些犹太人，也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的祖宗们，他们慢慢的呢就成为这个区域里面的主要民族。你想100多年他们要繁殖好几代了，对吧？这一代一代下来，他们就成为这个地区里面的重要人物。那么直到这个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南国被巴比伦打败，但是这时候呢，犹大这个南国他并没有灭亡，但是在灭亡之前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已经犹大国处于败仗。那么亚述帝国呢，就掳了一批人到这个巴比伦地区去了，于是呢，犹大国这边就产生一个生存上的空间。那么北国的这些撒玛利亚人的祖宗们呢，就慢慢向南迁移，进入了犹大国的居住地，也成为这个区域里面的主要居住人群。那么直到538年的时候，犹大国彻底被亚述这个巴比伦帝国所灭亡。那么犹大所有的南国的人，那些富人们、有钱的，全部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帝国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原来住的这个巴比伦地区的这些人留下来了，被掳出去的呢，他们只在外面待了70年，对吗？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70年以后他们回归了，那就第一次回归的时间就是538年。那么538年回来的时候呢，出现一个问题。原来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呢不在了，他们的房子也不是他们的，谁住着呢？就是留下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在住着。于是呢，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就很不开心。所以撒玛利亚人做了几件事情，我们读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可以读到这些资料啊。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地区回归的时候，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其实是很不开心的。因为他回来要竞争他的土地，所以他就阻止犹太人的回归，这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于是呢，就发生一些冲突。第二件事就是，当他们没法阻止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呢，那他回来以后怎么办呢？犹太人要重建圣殿嘛，要重建圣城，要重建他们的祭祀制度。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就说，那既然回来了，那能不能让我们参与圣殿建设呢？那这时候呢，尼希米和当时的所罗巴伯就做了一个家谱分析，他说你们的家谱系不重， 所以你们不能参与圣殿的建设，就把撒玛利亚人拒止在这个建圣殿的这件事情之外。于是呢，撒玛利亚人就和当时回归的犹太人产生了重大的这个冲突，各种各样的这个征战，明争暗斗，就阻止圣殿的重建，阻止他们的回归，就出现了冲突。这个冲突呢，一直维持到耶稣来的时候，所以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就因为这个三个主要的原因，以北国的灭亡、南国的灭亡和犹太人的回归这三大事件造成的后果，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虽然有同样的血统，但是呢互相不往来。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认为是外人，是不洁净的，是和外族通婚的杂种，这就是历史背景。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要大家知道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撒玛利亚在哪呢？在以色列的北边，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这儿，那么北边地区就是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地区叫撒玛利亚，这个地区里面呢，也是罗马政府管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要地。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好多被审判的时候就在这儿。保罗后来也是在这个地方受的，因为罗马在这个地方有他的驻防城，他的主要兵力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历史背景，然后再回到这个比喻当中来。好，那么这个律法师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告诉他谁是他的邻舍。那耶稣就问了，这个比喻你听完了，这些人物你也熟悉，现在我问你，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就是耶稣把这个问题抛回给这个提问的人。那提问的人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话，是怜悯他的。那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回答也很简单。那这个句子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邻舍，是住在你家附近的那个邻居吗？很显然撒玛利亚人并不是以色列人的邻舍，很显然这个人在旷这个在这个半路中被打，周围也没有住在他周围的邻舍，很显然邻舍的意义不是居住在你家周围的。那第二个，究竟什么是邻舍呢？那回答的问题是怜悯他的那个人，换句话说和地理位置关系不大，也就是说邻舍不是因为地缘关系才变为邻舍，也不是因为宗教关系才变为邻舍，所以祭司也不是这个邻舍，那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是信仰是侍奉神的人而且变成邻舍，所以说利未人也不是这种人的邻舍。是谁呢？是那个他们看不起，不被他们所重视，被他们所排挤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才是这个强盗的落在强盗手里之人的邻舍。所以谁是这个邻舍呢？那个落难这儿的邻舍就是怜悯他的那个人。那这个问题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没有困难呢？我们有，对吧？我们有可能不太像这个强盗一样被人打了被人抢了，可能是不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最根本的一条，我们是落在最终的那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虽然不像强盗一样把我们抢来把我们夺了，但我们被整个罪恶所捆绑，我们落在这样一个罪恶当中，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谁是我们的邻舍？是宗教领袖吗？是教会的各种教牧人员和侍奉人员吗？还是住在你家旁边的人呢？还是那个你原来根本就看不起他，根本不在意他也不认识他的人有可能成为你的邻舍呢？那这个问题是我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可以要非常慎重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比喻当中问题出来了，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好，其实读到这儿，这也是你经常从牧师的听道里面可以看到，谁是你的邻舍，他会这样问，他会让我们去反省谁是我们的邻舍。但实际上这个比喻的目的就在这儿吗？其实不见得。我们再往下看一句话，如果说按照当时的对话，这个人已经明白了谁是他的邻舍，那耶稣这怎么说呢？耶稣说，好了，现在你明白了谁是你的邻舍，这不就好了吗？你的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啊， 现在说怜悯你那人就是，不就结束了吗？注意，这个比喻的结论就是耶稣的最后这一句话，他扭转了整个这个比喻里面前面我们所理解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换句话说，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要告诉这个人谁是你的邻舍，而是要你照着去行。而且这个话讲得非常笼统，到底是照着谁行？照着落难的那个人去行吗？照着祭司的标准去行吗？还是照着利未人的标准去行？还是照着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标准去行？耶稣并没有告诉他，只说你照着行就好了。所以你的，如果你是那个律法师，你听到这儿，你会想到什么？你会发现前面耶稣回答的问题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在哪呢？你照着去行。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主你的神，去爱你的邻舍。作为律法师，他做到了律法上要求的这个，他明白律法上所要求的，他也回答正确，他的确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作为律法师，他这一点没有问题，他很自豪。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呢？他不知道谁是他的邻舍，他不知道该去为别人做什么。那么耶稣让他，你照着去行，这个榜样是什么？榜样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并不让我们变成一个落难的人，也不是让我们去效仿一个祭司，也没有让我们效仿一个利未人，而是让我们去效仿这个撒玛利亚人。那这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这几个动作就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落难的人动了慈心。那动了慈心呢，其实好多人都会动慈心，对吗？我们经常看了激动，听了感动，但似乎不动，所以呢就会出问题。那耶稣这样的教导说，这位撒玛利亚人动心了，他确实动了慈心，而且他有行动。他把他的油拿出来，把酒拿出来，然后把他的伤口涂上，把他伤口包好，他做了治疗，为这个落难的人疗伤。第三个，他把自己的牲口让出来，让这个疗伤的人骑上。那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只驴子也好，一匹马也好，一个骆驼也好，那不像我们今天开个车，那么可以坐好几个人。那一个牲口上面如果有这个伤人落难的人骑上，那主人不就骑不了了吗？所以他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把自己该坐的这个身价地位全部让出来，让这位落难的人骑在他的牲口上。第四个，他为这个人付了全部的代价，他付了钱，他把这个人带到这个旅店里去，把他安顿好。住旅店是要花钱的，对吧？他让这个人去，而且把明天的费用也给他付清了。圣经上说给他2000银子，这2000银子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那个旅店里面大概可以住一个月时间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量。就这个人已经把这个受害的人可以在旅店里面休养一个月的费用已经付清了。他还交代了一句，我有事要走，你如果这个钱不够的话，我回来的时候我还会给你还上，所以你放心的去为他疗伤，不要去责难他，不要因为钱不够就赶他走。所以你能看到这位撒玛利亚人做的这4个动作，动了心，理疗了病人的伤，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为他付了代价。那这四个方面就是耶稣让他去行的，让他去效仿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位律法师律法他知道了，爱神他做到了，爱邻舍他做到了吗？没有，他既没有动心，也没有流伤，也没有让位，也没有付代价。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让这位律法师做的。好，那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似乎好像明白这个比喻大概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们推己及人的来问一下，我们要去找一个邻舍，还是我们要去做一个邻舍？那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经常会漏掉的东西。那这个正好是耶稣让这个人做的。换句话说， 耶稣是让这个律法师说你出去按这个表种去找看看谁是你的邻舍吗？还是这个比喻要告诉这个律法师说不要去找了，你去做别人的邻舍？你觉得耶稣在教导什么？所以看这个比喻的核心就是最后这一节经文36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照样行两层意思，你要按照律法里面要求的去行，第二个不要去找你的邻舍，你要去做一个邻舍。那我这个概念呢，可能在其他的教导当中很少提到。那我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的教导的结论就在这儿，你要去做一个邻舍，而不是去打着灯笼到处去找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关照他，不是这样一个教导。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大概明白完这个比喻里面的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耶稣最后这一句话。他扭转了前面整个讲的内容里面我们平时的那种解读，解读的核心在这儿。好，那我们把这个信息呢放在一起来反思一下，邻舍，什么是邻舍？不是我们的邻居，不是住在我们身边的，也不是教会领袖，也不是教会里面的服事带领者，也不是基督徒，而是那个你可能从来没见过，你可能从来不关注，甚至从来看不起的那一位，他可能为你动了慈心，他可能为你疗伤，他会为你让座，会为你付出代价的那一位，那是你的真邻舍。所以邻舍是什么意思？怜悯人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是说到教会去找找看这个是不是我的邻舍，我要不要侍奉他，而是说我们到教会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我们能做，我们去做一个怜悯人的人，去做一个邻舍。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头学到的最核心最核心的教导，这对我们基督徒影响可大，可大可小，对吧？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可以在你的邻居周围侍奉，你可以在你的教一堂课程里面侍奉，你做一个有怜悯心的人，不是去找看看谁是我的邻舍，而是去做我能成为谁的邻舍。那讲到这儿呢，让我们就想起了我们教会里面现在这个改革。我们现在教会改革就是把原来的团契小组模式呢改成这个区域小组模式。那好像是觉得我们住到近的地方呢，我们好像更能侍奉一样。那么从这个比喻里面看到的话，不见得如此，确实不见得如此，对吧？不管你是团契小组也好，还是区域小组也好，如果我们不是做别人的邻舍的话，就是住在你家隔壁，甚至和你住在一个屋的不同一个屋里面，不同的那个房间里面，一个房间里面不同的屋里面的人，也未必是你的邻居。所以区域和我们的时光本质上讲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去以区域小组来宣扬基督的福音，这不是问题，不是错，也不是罪，没啥问题，只是一个方式问题。我们也可以以团契的模式来建立好我们的小组，来应用好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去做一个我们别人的邻舍，而不是去找一个邻舍回来。那我希望这一段分享呢，不要给大家太多的压力，不要给大家太多的压力。那么邻舍，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呢，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邻舍不一定是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那位士，有可能很远，但是他真的是我的邻舍。那对我自己来说呢，不用整天打着灯笼去找邻舍啊，谁是我应该服侍的，谁不是我应该服侍的，不要看不起那个你永远不认识的人。也可能你做别人的邻舍，你做再小的事，对别人来说是可能是巨大的贡献，可能会扭转他的一生。那这方面呢，我倒有几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我在以前上课嘛，有好多小组，我去到他们小组去，到他们团区里面去参加一两次活动，那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有时候吃个晚餐。其实我们彼此聊天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特意的要说啊，我要针对性的对这个弟兄要说什么，或者要吃饭的时候要讲什么。我本身来说我没有这样特意的做，但是有一件事发生是真实的， 后来他们告诉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的工作啊，就像你只要愿意做一个灵舍，那个作用是巨大的。那位弟兄呢，在我们教会已经好多年慕道，他有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不想受洗。他就是我为啥要受洗啊？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基督的救赎。你们讲的圣经学习，我都懂，我啥都知道，我为啥一定要受洗呢？他就过不了这一关。那次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突然聊到一个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突然就讲了一句，其实我没心理预备，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一个家庭里面，你作为一个亲生的儿子，和你作为一个家中的客人，这个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今天到你家来做客，无论你多么对我的盛情款待，我只是你的一个客人而已。但是如果你家里的儿子呢，无论他对你怎么不好，无论他今天多么不客气，他是你儿子。就我就讲这个话，其实我没啥，就当时聊天聊到这儿，但后来就是因为这句话，让这个弟兄立刻决定受洗。为啥呢？他说我在外面绕了半天，我很好啊，我是个客人呢，我为啥要做个客人呢？我应该做个儿子，我受洗，我要做儿子，我不做客人。哎，你就知道，当你去不在意的时候，你是不是讲一句话，会改变一个人的对信仰的认知？我没那么刻意。那这个事情的确真实的发生了。那么这位弟兄呢，从此就受洗了，而且侍奉的很好。他就说：“我要做儿子，我不想再做客人。做客人，我对你服侍再好，给你再好吃的，给你再好的酒喝，你就这一次啊。那我儿子天天在我这搅和啊，对吧？所以我要做儿子，我要继承产业，我不做客人。所以你能看到，真正的在神国里面的施工呢，就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别人的灵舍，我们是不是去做一个灵舍，而不是去找一个灵舍。这个是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要点。我想这也是耶稣对这个律法师教导的核心，因为律法师作为律法，他的教导比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老师要精通的多。作为行为，他比我们的行为要规范的多，他遵纪守法，他敢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时候，他做到了，我们今天都不敢这么说，他敢这么说。那么耶稣对他的教导还有什么呢？你照样去行，不是让他变成那个强盗，也不是让他变成那个遇难者，也不是让他变成个祭司，也不是让他变成利未人，而是让他变成那个撒玛利亚人，要动慈心，要去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的灵舍。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关于灵舍这一个比喻的一个信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彼此来交流一段时也交流一下你们的感受。因为这个比喻我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牧师经常会用这个来讲到，那么谈谈大家的看法好吗？课程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看。